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在疫情期间，我们都密切地注意每一天的确诊的人数，但是有一种疾病叫癌症，癌症是我们都希望永远不会从医生那里听到的。一旦外科医生如果手术切除了癌症，就会出现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的答案。他们切除干净了吗？我们的人体中如果留有一点点的癌症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这就是为什么外科医师的目标是尽最大的努力要切除所有的癌症。当它是属灵的癌症的时候呢，其实尽最大的努力来摆脱它，同样很重要。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，因着信靠顺服，经历了得胜的凯歌。上帝也照着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和应许，将迦南地赐给他们。但是我们看到好景不长，在约书亚死后不久，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。上帝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将他们交在视为仇敌的手中。四世纪是一首悖逆挫败的哀歌，在动荡黑暗的350年当中，有7次的循环。罪恶它带来了审判、受苦，而当以色列人向上帝哭喊悔改的时候，上帝便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。常常有朋友问到，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总会有难题呢？其实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人生会有风浪，有时候的确是上帝安排了一些试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牢记的，那就是当我们信靠上帝，就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、试验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四世纪的这一章，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的试验和处境，也会一起来认识俄陀涅这个士师。我在前面已经说了，整个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不断的走下坡。俄陀涅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，这里很精简的介绍了上帝如何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。士师记当中记载了十多位士师的事迹，他是最成功的士师。俄陀涅他属于犹大支派，是迦勒的侄儿，也是他的女婿。我们在四世纪的第一章11节到15节里面，我们曾经看到俄陀涅呢，他曾经夺取了基列西佛城，于是迦勒将女儿押撒许配给他。在以色列人尚未有君王的时候，都是由神兴起的士师来治理他们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四世纪的第一个循环，记载了12个士师当中的第一个俄陀涅。这一段首先清楚地讲到以色列人的恶行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个恶事呢，包括了两个部分。第一是他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他们忘记了他们是与耶和华神立约的圣民。第二个是他们转离了耶和华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为生活忙碌，为工作忙碌，为教会忙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常常忘记耶和华，忘记凡事都应当要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 一旦我们忘记神，就一定会去拜偶像，把神以外的事物呢，当做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，当做生活中的目标。虽然忘记神，拜偶像的人还是会做好事，还是会献爱心，但是在神的眼里，他们已经是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在3章第7节，把焦点放在以色列人所做的事，忘记耶和华，转去侍奉偶像。这里首先提到以色列人的恶行，神所说的恶是一个双重的决定，它可以作为转离或者是忘记了神，并且侍奉仿造的神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朱巴利和亚瑟拉。这样的忘记自然不是说他们记性不好，或者是一时的糊涂，而是一种选择，是渐渐的远离，不再将这一位上帝放在他们的心上，取而代之的是外邦的偶像。就像诗篇16篇第4节里面所提醒我们的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在圣经当中，纪念和忘记都有重要的属灵意义。在旧约当中，当以色列的百姓求神，求神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或者是说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他们不是认为神真的会忘记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神。那么，我们就要来想想看，忘记或者是纪念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他们在求神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乃是求他要按照他的性格来行事。当我们求神说不要纪念我的罪孽，乃是求神不要照着他所知道的来行事。因此，当神说以色列人忘记神，是在说他们不再依循他们所知道的来行事。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，虽然他们知道神是谁，也知道神的心意，这些知道对他们却不真实。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灵性上的问题。我们的头脑所知道的，对我们的心和我们整个人并不真实。我们可能在理智上承认某一件事情是真实的，但它却没有进到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没有夺回我们，没有渗透我们，也没有管理我们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我们所有人一样，不断的需要复兴，是因为关于神的真理虽然曾经活泼而且真实，但是最终却变得不再真实。我们的心就像一桶含天水，若不经常的破碎，逐渐凝结的那个冰，就会完全的冻结起来。我们虽然知道关于神的真理，我们的心却很容易对神的真实失去感受。我们知道，却尝不到、看不到，然后也感觉不到。因为偶像对我们而言似乎更加的真实，因为于是呢，我们就转而去侍奉他们。逆转我们心灵健忘症的处方，换一句话说，是要纪念。就像彼得后书在1章5到7节的，他劝勉当时的基督徒要在品格上成长。如果他们不成长，会怎么样呢？彼得没有说你们的问题是你们不够努力，不是的。他说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忘了他旧日的罪，已经得了洁净。于是呢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。彼得说的是，如果基督的赦免和救赎对我们而言是真实的，我们会在品格和生活当中表现出来。我们必须被提醒已经知道的事，我们需要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，如同在头脑中被理解一样。以色列人曾经有的问题，我们也有，甚至是已经相信基督并有圣灵内住的人也是一样的。那么，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确定我们是纪念神的？答案可能有很多，但是呢，这里只是三个建议。第一是，耶稣他已经透过他所立的那个主餐，让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，借着主餐，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。当他说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是要告诉我们，他要我们借着守主餐，不断地在心中重复经历福音的真实。我们每一次读圣经，不应当只是研读内容，更应该学习如何的去默想、省思，好叫我们不只是承认真理，更是纪念这些真理，体会真理，并被真理来触动。耶稣要主餐成为一个群体的事件，我们必须以群体来被提醒，以群体来研读圣经，运用神的真理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小组里面几个人一起来探讨一个真理的时候，通常可能当中会有一位发出赞叹。当那个人得着真理的感受的时候，会传给那一些停滞或枯干的人。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，去拜巴利和亚瑟拉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一定会向他们发作，让仇敌来打碎百姓的偶像。于是神呢，使他们进入困境，把他们交在古山利撒田的手中，使他们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，来压制以色列人，让他们不再享有之前的安息。耶和华的怒气是出于他坚定不移的爱，即使以色列人忘记了他，他还是把以色列人当作自己的百姓。因为希伯来书12章8节告诉我们说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。神管教百姓的目的，不是要打碎人，而是要打碎偶像，不是要让人在绝望中灭亡，而是要人在绝望中能够回转。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俄陀涅来拯救他们。他们的呼求暗示了他们转移了效忠的对象，离开偶像，回归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就是他们悔改了。我们说悔改是更新和复原的关键。百姓他们没有坐等磨难消失，他们可能会问自己说，为什么这个磨难会临到？是不是神要揭露我们里面什么样子的一个缺点？或者他们会问，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灵性更新？这是面对逼迫的正确的反应，看见神的手如何在背后运筹帷幄，在其中工作。当我们诚实地审视我们自己，并且向耶和华呼求更新，在磨难之后，神赐下属灵的领袖， 他所拣选的领袖是俄陀涅，是我们在一章十三节的时候看到的那一位全心全意跟随的门徒，也正是我们期待神他所拣选的领袖的类型。这第一个四思循环是最理想的。除了磨难和属灵的领袖之外，神他也赐下了他的圣灵，他加给俄陀涅作为一个士师所需要的能力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这是士师记三章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的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的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。当以色列人回转向上帝的时候，满有怜悯的耶和华为他们预备了救恩，借着士师俄陀涅来拯救他们。在人看来，这似乎是英勇的俄陀涅立下的功劳，但是我们在一章十三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曾经攻下了基列西弗城，但那个只是一座迦南城，面对的也只是一群的迦南人。在这里提醒我们，面对如此的强敌，俄陀涅他得胜的关键在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虽然我们有上帝所赐的恩赐才干，可是我们说，若不是圣灵的大能的充满，我们获得的将会极为有限。即使是在审判百姓的时候，神仍然是仁慈的。如果神没有带给百姓苦难和困苦，百姓就不会看见他们的真实处境。假若神没有借着他们被奴役而尝到审判的滋味，他们看不见自己在灵里是如何的受奴役，以及面对的是何等的审判。神使以色列人受苦，不是单单为了报复，而是要救赎。他这么做还是为了他百姓的好处。我们说俄陀涅是模范士师的一个形象。俄陀涅呢，是士师记里面唯一记载了生平细节却没有明显瑕疵的人。他是第一位被上帝兴起的士师，他的出现起了一个模范的作用。我们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打败敌人、夺得应许之地的人，也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和战胜欺压他们的人。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的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，成为第一位士师记载的结束。这个声明紧接着前面两节，显示出真正的安息跟平安是来自耶和华。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，这是因为上帝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，使他得着能力，完成了特殊的任务。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失信忘恩的人，另一种人是信心倚靠神的人。我是哪一种人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做哪一种人？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要及时的呼求神。慈爱的神，他必定施怜悯来拯救我们。让我们也要常常的为着犯罪而受苦的弟兄姐妹们祷告，求主赐下信心，让他们能够回转来呼求神，而得到神的怜悯和帮助。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结论，我们说 俄陀涅是四世纪七个循环里面的第一个。这个理想的循环呢，为神的百姓带来了真实而全盛的复兴。而这个叙事呢，在结构上有两个关键的词句。在第七节，以色列人侍奉偶像；在第八节，提到神把他们交在欺压他们的仇敌手中；在第九节，神兴起了一位拯救者；第十节又加以呼应，说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。于是神呢，将仇敌交在俄陀涅的手中，他便胜了他。最后，那一开始就因着以色列人敬拜偶像，随后被征服而受苦的土地，如今因为俄陀涅当了士师而得着太平。我们看到这个结构，它其实凸显了两个叙述。第一是俄陀涅救了他们，复兴只有在神透过他所拣选的拯救者动工，才会临到神的百姓。只有透过神拯救的作为，他们才能够享受侍奉他的平安，不再受假神的奴役而活在悲惨之中。我们不能强迫或者是捏造复兴这样子的一个发生，我们只能够呼求神的拯救。第二是，这个事件并没有以和平落幕，而是以死亡做结束。国中太平，直到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拯救和太平建立在神所拣选士师的领导上面。俄陀涅是一个好的士师，国中太平是真实的，却不能持久，因为俄陀涅他不能永远不死，这个太平只是暂时的。当我们在看教会历史中的复兴循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都是看到它只是暂时的。神的百姓需要一位不死的领袖，才能够有永远的复原，才能够以永不断绝的太平来服侍耶和华。第十一节向我们指出，神的教会中每一位肉身之躯所担任的领袖，我们都会遇到问题，不管我们有多少圣灵赋给我们的大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。第十一节也指引我们仰望，对百姓说：“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”俄陀涅他所带来的太平只有40年，所以让我们感谢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带给我们的是超越他的死亡那个永远的平安。总结来说，从第九节到十一节，俄陀涅是上帝他差派给以色列民的第一位士师，上帝差派他，上帝的灵充满他，使他可以每一次出征去打仗的时候，因此都打胜仗。他带领以色列民长达40年，保持太平，直到他去世为止。士师时期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一个长期的模式，在这个模式当中，耶和华神的角色最重要。俄陀涅的例子虽然说明了他是一位理想的士师，但整个时代的推动者，我们说他是耶和华神，他是士师时期以色列人的真正统治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条轨迹。当我们一路走来，有没有哪一些习惯，或者是心态，不断的让我们重蹈覆辙？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回到原点，而没有办法去突破、去向前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来看看，使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带我们超越障碍，大步的往你所赐给我们的方向和祝福来前进。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